啊，进行遮破这个遮破这个阴和果的这个道理。那么按照这个可以说是有时钟的观点来成许的时候呢，那么人生的阴和所生的果二者来讲都是有自信的，也就是说呢是有的。那么按照中观众的这个观点来说呢，像这样的话，在《楞严经》当中虽然有这个人生所生或者就是说有因果之间的关系，但是呢只能够成许是这个像无自信的一种虚假的这种缘起生。虚假缘起生，所以以前以前呢反复提到过吧，所谓的这个缘起生和相应种这个无生呢，实际上都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啊，没什么差别。所谓的这个缘起生呢，那么像这样通过这个空性当中因缘聚集之后呢，那么可以产生因和果。那么实际上呢，像这样这个因和果呢，都是一种这个无自性的啊，都是无自性，都是一种虚假的啊，虚假方面的这个安利根本没有一个实有。所以说呢，我们可以说缘起生呢有一个生，但实际上和生呢，就是和无生呢实际上没任何差别的。我们说无生和我们说是这个虚假生，啊，我们说虚假的生和这个无生实际上没有什么差别的。因此说呢，有的时候我们说是缘起生，有的时候是这个虚假的生，有的时候是这个无生。那么从三个角度或者两个角度来分析的时候呢，都是相同的观点。所以说呢，中观中在这个在这个通过生有理论观察的时候呢，根本没有一个所谓的这个生啊，不管是实有的还是这个无实有的，实际上生有理论观察的都没有。但是呢，在这个明眼地观待这个一般的分别识面前，可以承许有一个假立的这个缘起生，这方面是可以承许的。这个方面是为了这个不诽谤名言吧，一方面是不诽谤名言因为呢就是说是毕竟他所观察的对境可以说是所调化的对境呢是有分明念有显现的有世俗的，像这样的最终这一类的众生，所以说不能按照这个圣者的根本规定作为正量的进行观察，只能够按照这个分别念分别念的状态或者是这个像这样无患的六根他的这个像这样的话作为一种这个正量而进行观察的时候呢，只能说有一个如梦如幻的缘起生，根本没有一个实有的像这样的一种生。所以说呢在这个五大因当中呢前面我们介绍过了吧，金刚血因啊或者是这个这个什么一多因等等，像这样都是从不同的侧面的进行观察。那么就是破四句声音呢，主要是个因和果二者同时在做观察的。那么前面讲的这个第一个理论就是第一个理论讲完了，今天开始讲第二个理论。第二句呢就是说是色弱多因生多果不能成立一体果，多因生多果为什么不能成立一体果呢？好像就是说这个在它的标题或者在这个这个色要的这个颂词当中呢，在这颂词当中就说得很清楚了，色弱多因生多果实际上对方已经承许多因产生多果，而这个我们自从在这个发过失的时候呢，就发过失的时候是不能成立一体果不能成立一体果。那么这个方面到底从哪个方面进行观察其实其他一些道友他认为就是这个没理解这个理论的时候他是不是这个地方打错了不能成立一体果好像对方根本没有承许这样的一体果，为什么中观中还说是这个不能成立一体果呢？那么下面也通过这个理论一一进行观察分析的时候呢，那么确实就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多因生多果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就按照对方在这个本论在本论当中或者这个地方的这个他中的观点来看的时候呢，他像这样的话就很多因缘产生了一个眼识产生一个眼识，所以说从这个眼识这个本体来讲它应该是一体的没有很多这个眼识呢让你产生就是说像这样的话各种各样的因缘聚集之后呢，我们说就看到一个眼看到一个升起一个眼识，看到一个外境的升起一个眼识，比如说像这样我们看到一个前面的瓶子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说产生了一个这个可以说瓶子的眼识，从这方面讲的。因此说呢，在他们这个观点看起来的时候呢是多因生多果，但是我们说呢实际意义上呢在产生的时候就产生了一个眼识，没有产生很多眼识，因此说呢就不能成立一体果从这方面进行观察的。那么在学四句声音的时候呢，主要就是说这个不像这个像金刚血印等等像这样比较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比较熟悉吧，在这个破四句声音当中我们可以说在这个理论当中讲了很多，但是呢我们可以把它的口诀我们怎么切在这个字入门当中呢，首先一个口诀，后面呢再有一个什么，再有一个它的这个解释比如说这个宋词这个形式的就是它的口诀了，然后下面这个长行文呢就是它解释了，所以说我们可以说要记这样的一种这个破四句声音的时候呢，就把它的一个口诀记住比如说第二个呢就是色弱多因生多果不能成立一体果不能成立一体果，这方面记住的时候呢，平时在运用的时候这个方面就比较方便了，否则的话要记很多，把这个全部讲义这个记下来的话有的时候不容易抓到要点，而像这样的一个宋词呢就是主要是通过要点窍诀的形式进行归纳的，所以说我们在记四句声音的时候主要就把这个这个四句吧两个宋词把这个两个宋词呢就是记下来之后呢基本上可以说就这个通过这个宋词而来引导我们呢可以说是观察它的意义的时候，最后就知道呢确确实实呢不管是这个多因生一果也好，多因生多果也好，因生多果还是这个因生一果，实际意义上呢都是不能成立一个实有生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开始讲从这个讲义上面进行观察如果认为多因生多果以心所的作意无间产生自信的眼识， 依靠眼根产生能识取外境之识，从而源于外境产生各自形象之识。那么这可以说这一句呢可以说一段话呢，主要是他中的观点。他中的观点呢，如果认为多因生多果这个方面就说是他们的总的前提了。总的前提就是多因生多果。那么怎么样的情况而安利多因生多果呢？现在我们从这个一句一句开始这个分析。首先第一句呢，心所的作意无间产生自信的眼识这个方面在这句当中呢，那么就因和果都有了。因和果都有，那么这个因是什么呢？心所的作意从这方面呢就心所的作意，然后呢就是后面这个产生自信的眼识呢，这个方面就从它的这个果方面讲的从它果方面讲。因为这个眼识这个眼识的和这个心所的作意这二者来讲都是属于一种识的志向都是属于一种识的志向。所以说它是从这个什么最根本的这个进取方面安立的最根本的进取方面就这样安立的。所以说从这句当中呢，就是说从这个心所的作意这个方面是包括在这个识的志向当中的。后面产生一个眼识呢，实际上就是从这个识而产生的识，只不过前面是一种作意的状态，后面是一种真实的果的这个眼识的状态。所以在这句当中呢，就有这个前因和后果，心所的作意这个方面作为因，后面的这个产生的眼识呢就作为一个果。而且呢就是他们讲的话就是自信的眼识自信的眼识。这个自信的意思呢，一方面我们可以说从这句话当中来讲，可以说这两个方面可以理解所谓的自信的意思。比如说这眼识的自信和这个心所这个作意的自信呢，他们两个的自信来讲是很相近的非常相似的就不像这个什么不像眼识和这个外境，眼识和外境这二者来讲不是一个自信的。但是呢就说这个心所的作意和这个眼识这二者来讲的话都是识的自信从这个方面可以理解他所谓的这个自信的眼识。然后还有从他们自己的自中观点的观察的时候呢，他们所谓的这个心所作意也好，还是这个后面产生的眼识也好，二者来讲呢都是一种实有的都是一种有自信的根本不是一个虚假的像无自信的像这样一种因和果的关系。如果他们要承许这个如果他们承许因和果之间因和果之间都是一种虚假的话，那么我们之间就不存在什么辩论的中观中和他对方之间都不存在辩论。就是因为中观中也承许这个如梦如幻的这个因果如梦如幻的相见的这个作意产生如梦如幻的眼识无自信的这个身呢，中观中是承许的。那么如果对方也承许这个无自信的话，那么这个相见的观点你根本不会出现在这个本论当中，或四句声音当中的这个像这样一种过程当中就不会出现这种观点的。就是因为对方都是实有中，中观中所打破的中观中所破的都是一种实有的观点，所以说呢只要是他中 A 出来的时候呢可以说呢可以决定来讲呢都是有实质的有的时候是比较粗大的，有的时候呢比较细微的等等不管怎么样呢肯定是程序有个自信的。所以中观中才给他观察之后说呢一切都是无自信才有这样的必要了。这样是第一句当中有这个因和果之间的关系的。那么第二句当中呢，依靠眼根产生能识取外境之识，那么这个话就是通过眼根作为增上缘眼根呢作为增上缘，然后呢这方面呢就是这个产生识取外境之识。这二者来讲的话，眼根作为因或者就是作为缘，然后呢就是说这个识取外境之识呢，这个时候就作为它的果就通过眼根产生的果。这方面就是说这个在这个三句当中呢，它不同的因产生了不同的果这个方面就是说像这样的话，就第一个方面就是心所产生的一个眼识都是识的志向了。第二个方面从个眼根产生心产生这个眼识从个眼根方面，也就是说呢一个人如果没有眼根作为增上缘的话，那么就根本不能够就是产生一个眼识这是绝对不能够产生的。比如说我们把眼睛闭上或者比如说这个这个盲人等等，像这样的话他们这个眼根一坏了之后，那么肯定就没有办法通过眼根作为增上缘或者作为一种因产生这个持取外境之识的。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呢，眼根作为因而持取外境的识的作为一个果，这个方面也是一个因果的关系。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从而源于外境产生各自形象之识，这个也是一组因果也是一组因果。什么作为因呢？源于外境这个方面外境就作为一个因外境就作为一个因的。那么这个方面在一方面讲的话就叫做所缘缘了，或者就这个地方讲的话也是可以安立成一种因吧。有的时候呢因和有的时候缘呢，实际上呢有的说是这个句式当中讲有的说是一样的，那有些地方说是因是主要缘是次要有的时候呢是这样讲的。但是这个地方讲多因生多果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都是安立成一个主要的方式进行这个安立的，从而源于外境产生各自形象之识，各自的外境不同，那么它所产生的各自形象的这个眼识呢也就不同的。因此说在这一句当中呢也是这个外境作因然后后面的形象作识。像在你观察的时候呢所谓的这个多因生多果就很明显的多因生多果很明显，通过这个心所的作意通过眼根通过外境这样的多因就产生了一个这个什么属于实质相的眼识，然后呢属于从眼根所产生的这个识，还有从外境引发的这个识。 像这样实的话，就是这个果的话来讲的话，就是多果。因此说呢，这个方面首先了解他宗，那么就是这个多因生多果啊，就从这个方面进行安利的。那么实际上呢，我们从不观察的情况下，都是可以安利，都可以承袭啊。就像这样的话，你们可以说不观察的情况，名言当中观众承不承认呢？可以承认心所的这个心所作为因，然后眼识作为果、啊、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可以承袭的，但是前提来讲必须要无自性啊，才能这样安利很多分类，否则的话是实有的话就不可能有很多分类了。那么下面主要就它的这个实有的角度啊，实有的方面呢进行的破斥啊，破曰：如是则各个之因所产生的不同实与眼识非为一体，故实因成多体。这个是我们给他发过太过，发什么太过呢？如果按照你们的观点呢进行观察的时候呢，各个的因，各个的因就前面所讲的心所的作意，这个是各个的因，眼根是各个的因，然后呢还有一个外境呢，这三个方面都是各个的因，各个的因呢所产生的这个不同时啊、所产生的不同时，这个方面不同时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通过作意产生的这个眼识啊，通过这个眼根产生的眼识，通过这个外境产生的眼识，像这样我们说是这个方面是不同的时啊，不同的因的缘故呢，所以它的实呢也是不相同的。然后呢，与眼识非为一体是什么意思？就是总的眼识，不观察的情况下有一个总的眼识，总的眼识呢这个非为一体啊，肯定不是一个本体的啊，绝对是他体的。比如说，因为前面就是说这个不同的因产生了各个不同的果，所以像这样各个不同的果三个眼识和这个我们讲的这个一个总的眼识，这二者来讲的话，肯定不是一体的。所以说非为一体，故实因成多体，所以应该成了很多实。啊，成了至少这个方面讲了，应该成三个实，所以说呢，故实因成多体。这方面有些人就会想，不成太过吧？为什么不成太过呢？别人就是这样承许的，设若多因生多果，根本没有承许一个所谓的这个啊，像这样一果。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眼识不同时与眼识成为一体，故实因成多体。这个过失是不是已经发错了？这个太过是不是已经没有意义了呢？有些人就会这样想。啊，实际上呢，我们看按照这个多因生多果这个方面来讲的时候，好像是这个不对，但实际意义上呢，对方也必须要承许呢。像这样通过这个一次性的这个因缘吧，一次性的因缘所产生这个眼识来讲，这个眼识肯定是只有一个的，啊，产生一个眼识，不可能同时产生三个眼识，就是在一个通过因缘这个具足的情况下呢，一刹那之间具足三个眼识，同时具足三个眼识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我们只能说呢，通过这个眼根啊，通过这个作意、啊，通过外境这个缘三个缘合合的时候呢，我们说产生了一个眼识。比如说这个外境是一个中，我们就产生了一个中的眼识；一个瓶子，我们就同当时一刹那之间呢，只是产生了一个像这样一个什么，就是这个瓶子的眼识，不可能同时产生了很多很多这样的不同的眼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主要是从这个方面进行观察进行安利的，否则后面的话就不知道在怎么从哪个的方面再进行破斥。所以说呢，故事形成脱体啊，他就是说呢，若如是许者，哎，我们就是这样承认的，就是有三个眼识以上，这样的话就是产生的啊。中观中就是说呢，若如是许者，并非此等因啊，并非此等因生起眼识之一果，因为个别之因产生啊各个差别之果，其总体之眼识应成不因啊，这个方面讲得很清楚。啊，这方面主要是落到最后一个呢，就其总体之眼识因成无因。因为像这样的话，你产生一个总体的眼识，实际意义上前面所讲到这些，不管是从你的作意啊，从你的作意所产生的眼识也好，从像这样的这个眼根产生的眼识，从外境产生的眼识，实际意义上就是一个眼识啊。实际上观察的就是一个总的眼识而已。除了这个总的眼识之外呢，实际上没有很多其他的这个不同的这个眼识。但是为什么跟他发一个故事呢？就是因为他们都承许因是实有的，对方就是讲因是实有。如果这个因是实有的话，我们就说，如果因是实有，肯定他的这个什么呢？他产生的果就应该实有。所以说呢，实有的三个因，那么肯定就产生三个实有的果，我们就三个这个三个实有的眼识，就是一刹那之间呢，必须要产生。但实际意义上我们说呢，只是产生了一个眼识而已，啊，一刹那之间并没有产生三个眼识。所以这个地方观察的时候呢，好像这样的话并非此等因生起眼识一果，像这样的这个前面的至少的三种因呢，就是这个并不是产生了这个眼识的这个一个果啊，总的眼识的这个一个果呢并没有产生，就是因为呢个别的因只是产生各个差别的果而已啊，就前面讲他中的事已经讲很清楚，像这样的心所的作意只是产生了他差别的这个什么，通过这个这个心所的作意这个差别因呢，就产生了像这样的和他这个相对应的这个差别果这个眼识，然后眼根所产生的，然后外境所产生的，都是通过差别因而产生的差别果，所以说呢，其总体之眼识应成无因啊，这个像这样的总的眼识呢，确实就应该成了无因了。所以我们这个地方观察的时候呢，啊，是多因生多果，不能成立一体果。啊，这地方就必须给你安利，像这样的话就是不能够成立一起果的，像另一种故事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并不是说打错了，实际上呢就是从这个观察得到的结论呢，肯定就没办法得到一个一体的总的一个眼识的这个果啊，没办法获得了。 而若为这些差别部分的繁体皆除一时外，无有一体，就是前面呢其总体只是掩饰，因成无因，这个上面啊已经总破，已经破完了啊，实际上呢已经破完了，但后面呢就从不同的侧面更细一步呢再进行打破这个对方的观点。所以说下面两个提问啊，下面两个回答都是从不同的这个侧面进一步呢产出怀疑的。所以说首先他们讲的这些差别部分的繁体皆除一时外，无有一体。那么他们意思说呢，他们就害怕这个总的掩饰成为无因，害怕这个总的掩饰成为无因呢，他就开始这个加减别了，就开始加减别，加什么减别了？他说像这样的这个差别部分，什么差别部分呢？像这样的差别的因，比如说差别的心所、差别的眼根、差别的像这样的外境产生的这各自差别的掩饰，像这样的产生的个别的差别掩饰，实际意义上呢，全部都是这个侧面啊，都是侧面不同而已。就这些差别部分的这个侧面不同，实际意义上呢除了一个总体的实之外，无有一体。他就说呢，这个除了像这样的总的一个实之外呢，没有一个实有的像这样的差别部分的果，确实没有的。他就说呢，像这样的不同的差别的演不同的差别的演示，他就说实际观察的也是一样嘛，不管是从这个作意产生的也好，还是从这个眼根和外境产生的也好，这个实都是一个实，但是我们从不同的侧面安利啊，这个是心所的因产生的，这个是眼根的因产生的，这个是像这样一种外境的因产生的。实际意义上他说呢，这个实际的果呢就是一个啊，没有很多个。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说是没有一个没有一个这个掩饰成无因的过失，总的掩饰成无因的过失呢，他说就没有的，为一体。下面就开始破这个破字，破曰：如是安立为多因生多果，因成无异，并成多因并成多因生一果。笔者亦有如上所述之过。那么这个方面在这个破的时候呢，我们观察的时候啊，观察的时候呢，首先你们说呢，没有多没有多体的实啊，没有多体的实，只是一个实。只是一个实，而且有果的话，就是一个实而且有果，我们把这两种这个观点汇集在一起的时候呢，就成了一个果嘛。像在一方面有果，一方面没有很多果，就是一个果，所以说就是实际上就产生了一个果。如果产生一个果的话，下面继续给他发过失。一个果的话，如是安立为多因生多果，因成无异了啊，你们自己已经承认了嘛，你们已经承认实际上是多因产生了一个果啊，你们自己说的，像这样的话就接触一时外，无有一体，又有实又有一个又有实呢，又不是这个多体了，是一体，那么肯定是一个果，肯定是一个果。如果是一个果，我们说你安立了多因生多果，刚开始你说多因生多果根本没有意义了实际上就是没有意义并成多因生果，就应该成了这个多因生一果，很多因产生一个果，是不是这样的呢？如果你说成徐就是多因生一果，那么前面已经做了观察了，所以说呢，这边讲到了这个笔者已有如上所述之过，就是第一句当中就是这样讲的就是我们说这个是第二句嘛，第一句当中就是多因生一果多因生一果的故事呢，前面已经讲到了，不管是一体也好，他体也好，像这样的果呢，都是成了无因的。所以说你要承许这个多因生一果呢，也没有办法摆脱前面的过失，你要承许多因生多果呢，在这个当中的过失也没有办法摆除，所以说从哪个方面都没有办法实际上安立你的真实意了。笔者已有上所述之过，若为虽然本性一体，但从不同侧面上是假立的一体故无过失。他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他又想从这个地方，他又想摆脱这个什么呢？又想摆脱多因生这个一果的过失呢，又想安立多因生多果。所以像这样的话，前面这个观察的时候呢，如果说多因生一果的话，就成了无意义了。但是他就开始讲的时候呢，他说虽然本性是一体的相对来说眼识这个本体呢，就是实有的一体，但是从不同的侧面有时候我们说不同侧面，有时候是不同的繁体不同的侧面，不同的繁体呢，是意义上都是一个意思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从不同的侧面来讲的话，都是假立的异体他们这个异体方面是假立的，也就是说是实有的一假立的异，那实有的一体假立的他体，他就从这方面讲的。所以说呢，就没有过失，一方面又保全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实有一体的掩饰，一方面呢又承认了多因生多果，这方面的话就是这个可以安立无有过失的。他所以说从这个角度进行回答。这方面回来也是不对的破曰：诸因对假立得法起作用后，不会生起自相实有之实。那么实有之实应成无因，那么这个时候观察的时候，实有的实应该成了无因。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像这样一讲的时候，就是这个不同的侧面方面是从这个第六意识、第六分别意识的假立的很多体，就是实实意义上它是一个本体的，但是通过第六意识去观察的时候呢，在一个本体上面假立了很多侧面假立了很多繁体。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说呢，诸因对假立的法起作用了这个实际上就是你的很多三个实有的因，你的三个实有因所起作用的对境是什么呢？所起的对境的作用全部是假立的法了都是假立的法。也就是说一个方面讲的话，是实有的因 产生了假立的果，产生了三个假立的果，这番本身就是个矛盾的啊。首先我们说本身就没有什么是本身的矛盾的，私有的人不可能产生一个假立的果的，但是这个方面根本没有这样方面给他观察。像这样是观察什么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私有的因产生果之后呢，是产生了假立果，那么既然是产生了假立果呢，那么不会升起自相实有之实，所以说呢，这个你们所承许的实有的眼识呢，就应该成了无因了。一方面你们承许一个实有的一体的眼识，一方面又承许了很多很多假立的侧面，但是从前面多因生多果这个角度来讲，那么因为什么成之因呢，就是因为它能够产生果才成为因的，所以说果呢也是成为果的，就是因为它因产生的，所以说呢你生成了三个因之后，你又承许呢像这样产生了三个不同假立的果，产生了三个不同假立果之后呢，你的因和果之间的体相呢已经可以说是已经对应上了，因和果都对应上了，对应上之后最后剩下一个什么呢，最后剩下了一个你自己所承许的实有的实，你自己所承许的实有的眼识，这个因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就观察它的因从哪里来的，实际上这个因呢就根本没有因，所以说实有之实因成无因啊，就这个方面呢彻底进行了遮破。然后下面再给他说一个故事呢，若果的本性为一体，却有很多差别的部分，显然法与有法并成一体。像这样的话，如果说是什么呢，如果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果的本性呢它是一体的，它是一个本体，那么如果就是说你不敢承许它是假立的话，如果承认实有，那么就是这样讲的时候呢，这个果的本性呢，果的本性是一体的，那么就很多差别的部分呢，这个方面如果也是这个实有的这个实有的法的话，那么一个方面说是一个一体的，一个方面是他体的，很多很多部分，那么这个方面最后得的结论呢，显然法与有法应成一体。像这样的法呢可以说理解成差别法啊，像这样的话就是差别的部分，像这样的话，然后有法呢就是说这个前面我们讲到的有知吧，啊，可以按照有知方面去进行这个抉择的，所以像这样的话，有知的法和它的知分的法，像这样的话就应该成了他体法，根本不成了一体的，就应该成他体法，也就是说在一个法上面呢又有一个实有的一体的这个方面，又一个和它不相同的同时存在的这个他体的这个部分法，也就是说有知和它的这个知分全部成了他体了啊，实际上根本不能办法成立嘛。我们就是说，从以前的汽车的方面进行观察的时候，我们又说是这个汽车是这个实有的啊，这个有知呢，就是总的这个汽车来讲是这个实有的一体。又说呢，它的零件方面的话是和它根本不是一个本体的，是和它这个分开他体的这个实有他体。所以说这个方面根本没办法成立的。因此说呢，如果说这个本心是一体，而且还有很多这个差别的部分的话，所以说显然呢，法与有法应该成了他体了。所以从这番观察之后，我们可以知道呢，色若多因生多果，不能成立一体果。这方面就是从这个方方面面呢，我们去做了解释。所以说这个把这个理论掌握之后呢，再进行思考抉择。所以说呢，像这样按照这个什么，就是这个地方我们给他讲的这个过失，然后为什么给他发这个过失，为什么他必须定要这个有这个过失，这方面就从方方面面开始观察了。就因为他们程序因和果之间呢，就是一个实有的关系啊，不是这个相互之性的，是实有的因产生实有的果。而且呢还必要程序呢，就是这个因和果之间的这个关系啊，是以什么因缘成为因，什么因缘成为果，这方面进行观察。所以说相接着把几个要素汇集在一起的时候呢，就可以通达色若多因生多果，不能成立一体果，像这样的话进行观察了。当然在这个地方讲的时候呢，不能那么讲，没有用很多这个其他的例子啊，这个可以说就什么呢，就是引用了一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产生眼识这个例子。实际上呢还有很多很多例子呢，自己去这个观察，自己去这个抉择的时候呢，都可以这个如此的观察去抉择，然后抉择一些做法无自性的。下面开始讲第三句吧，可以说第三个因。第三个因呢就是讲色若一因生多果，不能成立一体果。那么如果说是一个因产生了很多果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所谓的这个很多果，也就是说所谓的这个一体果呢，就根本没办法成立。有的时候我们说多果，有的说是一体果，实际上这个多果和一体果呢，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在视觉声音当中的时候呢，我们说是多果也好，一体果也好，实际上就是一个意思了。如果说一因能够产生多果的话，那么这个多像这样的多果，像这样的这个一体果呢，根本没办法就是安立的，绝对没法安立的。下面你开始观察，首先呢就是除他们的这个他们的这个观点，然后呢可以说再进行破斥，也就是说或者就是说我们把这个方面呢举一个例子啊，什么是这个因生多果，然后呢就是这个因生多果的这个例子了解之后呢，然后再进行观察，实际上实有的一因产生一个实有的多果呢，是根本没办法安立的。如果认为犹如所缘境的蓝色花朵之一因产生自己的厚厚相续及产生他人之眼识等多果，那么方面就是说这个因是什么呢，因呢就是一个蓝色的花朵，蓝色的花朵就是这个方面就是一个因， 一个因产生了很多果，产生了很多什么很多果呢？就是这个从它这个花朵自己来讲，它第一刹那这个花朵有了之后呢，它从第一刹那产生第二刹那的果，然后呢第二刹那产生第三刹那的果，像这样的话就是一个花作为因，它产生自己厚厚的很多相续，厚厚的很多相续呢，就关在第一个因来讲，全部是它自己的果。那都是他自己的果，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话，就是这个因产生的厚厚相续呢，也可以说是这个多果，或者这个地方讲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厚厚相续，这个可以按理成一个果也可以，就是花的果它产生了自己的相续，这方面产生一个果，然后呢去产生他人是掩饰等多果，还有产生了就是通过这个什么呢？通过这个相对的一种这个蓝色花朵呢，还产生了这个他人的掩饰啊，比如说我去看一个蓝色的花。然后我去看一个蓝色的花的时候，产生了我的眼识。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这个通过一个花呢，它花它产生了自己的果，花呢就是帮助别人产生眼识，这方面就产生很多果。当然我就是跟他们讲的时候，一个人呢，然后比如说我们一百个人去同时看一个花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因产生了一百个眼识的果，他的这个他自己的多果就更多了。像这样的话，就名言当中承不承认呢？名言当中肯定是可以承认的，这样的话绝对可以承认的。不管是他这个所缘境，他的花朵自己产生厚厚的香絮也好，还是呢就是说产生别人其他的眼识也好，还产生其他的这个别人去闻他的这个产生了这个这个像这样的话就鼻识啊等等这个方面都是可以案例的。但是呢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根本没办法按一个私有的。所以我这个下面破的时候就这样讲，试问是仅从此一因产生，还是协同于子而产生呢？我们就问的时候呢，所谓的这个一个因呢，就单单的就是完全没有其他的缘啊，就是一个因是产生了像这样一种多果呢，还是这个因不但不是一个因啊，这个因它同时呢还自己呢，就是说这个还协同了其他的缘啊，还协同了其他缘。那么到底从哪个方面也要承许这个一因，就是这个方面我们界定你所谓的一因到底是什么样的一因，单单的一个一因吗？还是还有其他的助伴啊？就这方面我们就是界定这个一因。实际上呢，不管从哪个方面回答的时候呢，都没有办法实际安利的。首先讲了若许前者，一体之果因成无有人生之因，像的话就是这个直接破的时候就是这个方不能成立一体果，不能成立一体果呢，就是这个色作因生多果不能成立一体果，这方面就若许前者一体之果因成无有人生之因，主要就是在这个就是说这个结合这个窍诀结合这个口诀的时候呢，那么就从这个方面进行观察的，这方面进行观察的。那么就是说这个若许前者一体之果因成无有人生之因，那么就是说多体的果所谓的像这样的厚厚相续所谓的像这样一种什么呢，像这样别人产生的这个其他的这个眼识的果，像这样的这个多体的果呢，应该成了没有人生的因的。为什么没办法成为人生的因呢？那么所谓的这个因和果之间的关系呢，就是这样的啊，确实就是说呢，能够产生果才能安置的因的，那如果没有果的话，因就没办法安立。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你的前提就单单的一个因，单单的一个因又是实有的，那么就只能够产生单单的一个果，像这样的话就产生一个单单的这个实有的果。所以像这样的话，你所承许的这个多果又从哪个地方安立的呢？啊，前面我们从这个讲第一个因的时候也是从方面已经讲过了吧。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一个因呢肯定是产生一个果的啊，这个是方面的话，就这个因果方面呢，就是这个因果方面的规律呢，对方也必须要承许的，那肯定是承许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去观察的时候，一因生一果，因生现在的话就是这个一个因呢就只能产生一个果，如果一个因只能产生一个果的话，那么一体的果，有时候多体的果，那么它的因是什么呢？啊，就应该产生无有人生的因。一方面我们说观察的时候，这样按下结论的时候呢，或者就是说像这样的果根本不会产生，像多果这个结论呢，多果的这个结论呢根本不会产生，或者如果是有多果的话，这个多果绝对成无因生啊，绝对成无因生的。所以像这样的若许前者呢，那么就一体之果因成无有人生之因。然后呢再进一步进行观察了，并且一因也不能产生一果，那么一因不能产生多果，那么一因能不能产生一果呢？一因也不能产生一果。这个方面强的时候，是不是刚刚你才讲了一因产生一果，然后现在马上就说一因不能产生一果。这个方面就是说，我们说一因生一果呢，就是说大家承许的，我们两个都承许的名言的规律，从这方面的话呢，从它的因果之间的规律来讲，那么是一因生一果的。但这个方面我们学这个实有不实有的时候，在观察是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实有的一因能够产生一个实有的一果呢，再进一步观察的时候，就这个方面也不承认的。那么就是说你们这个也不承认，那么中观中到底承认什么呢？中观中根本不承认所谓的因生一果，多因生多果，多因生多果，像这样的实有的人生因和实有的人生，所有全部都不承认。所以说中观中并不是破了这个理之后呢再去按照一个其他的观点，根本不是这样的。所以最后的结论，中观中是要得到一个空性见。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那么就这个使用很多自他相违这就是他自己的这个自中相违的观点进行破除的。那为什么因不能产生一果呢？就是因为所谓的这个实有的因根本找不到的，真正的一个实有的因呢，哪个地方都找不到。比如说我们说种子，这个种子是不是真正一个实有的因呢？根本找不到。 确就是找不到。它是我们就是从这个方面观察它种子的本身来讲的时候，它能不能分成这个上中下三段，这样一观察的时候，根本没有一个实有的因啊，确实没有一个实有的因的。所以说我们说一个真正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因，绝对不可能产生一个果的。那么就从这方面来进行破折。我们就是说呢，不管是多因也好，一因也好，最后观察到微细的时候，所谓的一因啊，所谓的一因也是一个名言假例的法。我们在名言当中说，一个种子，我们把这一个种子啊，就撒下去之后呢，它产生一个果，这个方面是可以这样安利的。但是在真正要认真观察一个所谓一因的时候呢，实在的一因呢，啊，根本没有。所以说，刚刚讲的是说，并且一因不能产生一果，是从这个方面进行观察的。一体与一体之果，皆因成，无有人生之因。那不管是这个一体的果也好，这个方面讲一体的果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这个并且一因也不能产生一果，这个一果，这个一果就叫做一体果。然后就是说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一体的果呢，一体的果就是它就是这个一方面不，它方面不能解释。这个方面就是一体的话，就是这个多的意思。像这样多的果也不能产生啊。这个方面前面已经讲到，一体的果因成无有人生之因。因此说从那个这两个角度一观察的时候呢，所谓的这个什么一体和一体的果，皆因成无有人生之因的。如是上述上述过失呢，仍然难免。像这样的话，就是上面的过失仍然难免，主要是讲第一个问题啊。第一个当中讲的时候呢，就是第一句吧。第一句我们来看一下的时候，因为没有多体一体所包括的法故，是则多体一体所测之诸法，因此要么恒有，要么断入。就现在的过失呢，还是没办法避免的，就因为你程序这个实有的这个实有的因和实有的果的缘故。若取后者，若取后者呢，就是在这个这句当中第三个观察方式当中呢，就是说是仅从一因产生还是协同于者，那么就是说一因产生也破掉了，然后就是后者就是什么还是协同于者，就是一个因一个因生果的时候，不单单是你自己一个因，还要和其他的一切缘一起产生的话，那么像这样怎么样呢？若取后者，蓝色外境及观带光明眼根作意而产生眼识啊，就是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蓝色的花朵这个方面作为它这个像这样主因了吧？然后呢就是这个光明也好，眼根也好，作意也好，像这样的话就产生一个眼识。那么像这样的话，这个所生之果呢不成一体了，所产生所谓的一个所产生一个眼识呢，这方面也不能够安立啊，就所生的果不能成了一个果。为什么这样讲呢？以各个不同之因生起各个不同差别之果故。这方面刚刚就已经观察到了，就是说摄入多因生多果方面已经安利了，就不能成立一体果。所谓的像这样的多因呢，根本不能产生一个果，就因为多因呢就产生了各个果，像这样产生了各个不同的果。所以说呢，就是如果说有一个这个一个主因，然后协同于其他的助缘的话，那么根本不可能产生这个一个实有的果这个实有的一体的果呢，根本没办法产生的。但是实有的果没办法产生，那么这个地方观察的时候呢，它的这个口诀当中讲到摄入因生多果。说一因生多果，这是我们回答的时候呢，如果你这个一因的定义这个一因的概念呢是有其他的缘，所以说成为一因。我们破的时候好像说所生之果不成一体，这好像就是没有回答。但实际意义上呢，我们说像这样的这个一体果没办法安立的话，你多体果更没办法安立。或者就是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就是这个我们就说为什么没观察没有破词呢？就因为像这样的所谓的这个多因产生多果就是说你这个地方你实际你界定了一因你这个界定的一因根本不是一个实有的一因，实际上就是有这个有这个什么，就是蓝色外境还有光明眼根作用就成多因了，多因不能成不能生一果。这个方面在这个宋词当中在这个讲义当中直接这样观察了，多因生多果方面呢在第二个方面已经观察到了摄入多因生多果，这个方面就是两个方面都已经破词了。所以说不管从哪个方面叫程序呢，所谓的一因是单独的一因也好，所谓的一因还是协同其他的原作的一因也好，那么像这样的一种因产生了一个一体的果也好，产生这个他体的果也好多体的果也好，实际上从哪个角度来讲的时候观察的时候都根本没办法实际上按理自己的无垢的观点这个方面就是第三句观察方法。下面开始讲第四句观察方法，摄入一因生一果，因成无需去因缘。那么这个口诀当中所讲的和这个下面讲义当中所讲到的这个好像就是这个不太相同，但实际意义上呢已经包含了像这样的这个意义已经包含了。那么如果说一个因产生一个果，一个因产生一个果的话，因成无去去因缘。那么因成什么样不去去因缘呢？所谓的这个什么呢所谓的这个一个果的产生必须要聚集各种各样的因缘，像这样的名言就必须要释怀了就是你这个你上方面就讲到了一因嘛，单单就是一个因。如果是单单是一个因呢，为什么还要聚集其他因缘呢？比如说我们说种子，种子就是单单一个因的。如果你说一因生一果的话，一个种子就能够产生一个果，那么就是说为了种子发芽，为了种子能够生果的，像这样的土壤、 镶嵌了这个镶嵌了一种什么呢？镶嵌了这个光明啊，这个阳光啊，不是这个光明，这个阳光嘛，这个土壤、阳光、水分啊、等等等等，镶嵌了这个缘就不需要记住了。就是因为这个单单的一个因就产生一个果的缘故，所以说这方面呢根本不需要提因缘，或者就是说你这个因不是种子，不是种子是什么呢？啊，如果不是种子的话，那么是不是这个这个从土里面没有种子的土里面可以长出一个果来呢？还是从这个阳光里面可以长果呢？你从哪个因方面观察到是不多？一因生一果绝对没办法安利的，就是像这样，如果能够一因生一果的话，因成无需聚因缘啊，确实就没有办法安利，要聚集很多因缘才产生一个果或者很多果的，像这样差别了。之外呢，就从他的宋词上面、口诀上面，从这个方面这个解释的。那么下面这个讲义当中呢，那么就从这个什么，就从另外的角度进行措辞。若为一因产生类似自己的一果，那么这个一个因产生类似自己的一个果，如果从这方面进行这个提问的话，那么就是破曰：以眼根为喻，除了生起与其自己相似者法外，不会生起眼识。那么以眼根为喻的，你这个方面讲的时候是什么？一因产生类似自己的一果，那么这个方面我们讲通过眼根做比喻。这个通过眼根这个一个因呢，产生类似自己的一果呢，那么就是眼根生眼根，这个后面的眼根呢和前面的眼根，第二叉的眼根和第一叉的眼根，这二者来讲是这个，一方面是一因，一方面是一果，一方面又是这个什么类似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以眼根为喻呢，除了生起与自己与其自己相似的法外呢，不会生起眼识，那么只能够生眼根了，只能够眼根生眼根，根本不可能就是说这个眼根生起一个眼识。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一切众生因成聋子、瞎子等。我也有很大妨害，为什么从这个方面进行观察呢？因为像这所谓的这个什么的，所谓的这个见眼见色法呢，见色法或者这个听声音啊，这方面呢就是这个是一般的正常人的。然后呢就是一般的这个聋子啊或者瞎子啊，这方面呢就是没有这个产生这个这个眼识也没有产生，然后呢这个耳识呢也没有产生，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成了这么大的过，主要是从不会生起眼识，不会生起眼识的安利的有这个成为一切众生成为这个瞎子的过失。然后呢不会听到声音呢不会有产生这个耳识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这个方面的案例成这个聋子不能够闻声。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眼根只能生眼根，耳根只能生耳根，鼻根只能生鼻根，乃至于一根只能生一根。所以像这样的话，你的眼识啊，你的乃至于意识啊，从这方面从哪里来的呢？根本没有成为无音声的。所以说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这个方讲到了，那么一切众生因成聋子、瞎子等无疑有很大妨害呢，主要从这个方面一个抓住了要点。抓住要点之后呢就从这方面讲，因为它六根呢只能产生六根不能产生眼识嘛。那么讲他讲若为因产生类似自己的一果，那么就是说这个类似自己的一果，眼根产生眼根耳根产生耳根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完全都成了没办法就是安利了其他的话就没办法就见闻一处了。那么如果就是说呢就是这个地方呢这个打比喻的时候，我说不是眼根，我说眼识，那么眼识产生眼识，耳识产耳识，这个方面好像就是没有成为聋子啊瞎子的过失，但是成了无音声了确实是你这个眼识从哪里来的呢？单单从眼识成眼识，那么这个眼识第一刚开始从哪里产生的？不需要关掉外境不需要关掉眼根，不需要关掉其他的这个座椅等等，像这样的话就说眼识产生眼识，这个眼识从哪里来的？就成了无音。所以从哪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都没办法真实实际上安利了，哪个角度都没办法安利了观点，所以说呢无疑有很大的妨害。上述破四句生的理论是东观二谛中所说，那么不同不切老人家在这个智者中闷论当中讲呢，像前面所讲的这个破四句生音的理论呢是这个中观二谛论。中观二谛论是哪个造的？是好像一个两个，一个方面阿底亚尊者造了一个入二谛论，一个方面就是说这个智障论师造了一个中观二谛，是不是从智障论师的地方就是说这个智障论师的中观二谛论当中所述这个破四句声音的这个理论呢？从这个方面就是进行了这个解释从这个方面进行解释，我们就可以知道呢，像这样的这个破四句声音的理论呢，我们却在智者入门当中通过一个口诀和讲解的方式呢，像这样这个做了一个比较这个可以说是比较这个简单的吧，或者比较扼要的一种这个解释。我们一看了之后呢，确确实实呢，不管是从四个方面哪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都没安一个没办法安一个实有的因和实有的果，两个角度都没办法安利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是某种程度上老人家的一种不共的智慧力所显现出来的。那么在这个智者入门论当中呢，它有一个特色一个特色，刚开始全部是口诀都是口诀，然后为了便于记忆为了便于记忆的话，刚开始有口诀的形式，就像这样的话就是跟我们讲到这个宋词地方全部都是口诀，然后下面再开始这个有些必要的和开始解释。所以他老人家造的这个智者入门论当中呢，他有这个不共的特色了。比如说还有这个什么，就是智者入门论当中有一个聚舍论聚舍论这个像这样的内容也是在里面的。他就说这个很多这些这个藏地的这个学法者呢，很多地方都是被这个被是在聚舍论的时候都是被莫碰莫切的这个智者入门当中的这个聚舍论的这个方式。所以说大乘的聚舍、小乘的聚舍，方方面面的口诀方式全部摄要了。 就他们很多真正背巨石论这个六百颂这个的不多的啊，以前是看方面讲过，他们自己都是背的这个智者入门论，因为他一个口诀方面就是摄要方面的特别这个精要啊，特别精要，所以说如果口诀一背下来之后呢，很多问题都可以这个如实的了解的，所以这个方面就是从一个方面讲，下面还有一个摄要吧，还有另外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再简单啊就讲一讲，因为这个地方就是前面这个理论如果了解之后呢，下面这一句呢啊，这像这样一段话呢都是比较容易理解的。然后全真波罗蜜多借由在大圆满金刚智慧中自然流露出破四句声音的理论，故于啊智者入门论中云，那么就前面这些理论呢，就说这个他老人家讲得很清楚，上述破四句声的理论是中观二谛中所说的，那么下面这一些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从波罗蜜多借到啊，就说这个智慧当中自然流露出来的，像这样的话破四句声音的理论，我们再看一看他从老人家从哪个方面进行安利的。故于智者入门论中云，此外如果承许多因生一果者，果法不应有无啊，多体应成唯一，然以理论观察是无可分析的，实有一体啊，一体法不可能成立。他在破第一个方面的时候呢，多因生一果，多因生一果的时候他就没有安利相对到因成这个一体一果无因的，从这方面没有去观察，就是说实实在在的话他就从这个方面进行观察了，多因生一果他直接从果法方面去观察，所谓的一果怎么成立？哎，所谓的一果呢根本不成立啊！如果成立的话，那么就这个什么呢？就是果法上面呢不应该有色、行、味等多体，就应该单单成了一个了。因为你这个地方你们讲得很清楚嘛，多因生一果，多因生一果又是实有的一果啊，是又没有办法像观众案例一样，虽然是一个总体的一果，但是不同的侧面无私有的角度的去安利的时候呢，那么就可以一个方面是总体的，一个是支分的，都是可以假意的方式可以这样安利。但是你们对方来讲的话是实有的一，实有的一的话，我们说的话，如果是这个果是实有的一的话，那么在果法上面就不应该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多体的这个支分的，比如说这个果的这个颜色啊，比如说我们苹果的颜色是这个红的，颜色它这个形状是圆的，它的味道是很甜等等等等，像这样的这个果法上面不同的差别呢，根本没办法安利啊，确实没办法安利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就很直接的方式就破掉了这个多因生一果的理论，就没有从其他方面方方面面去观察了，就直接从这个所谓的一果，所谓的一果到底成不成立，根本不成立。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果法不应该有其他的法，应该成了唯一的法，或者单单有一个颜色，一个颜色没有形状，有这样的法吗？啊，只有颜色，这个颜色没有它的圆形的形状的，根本没有。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有这个形状，或者单单有味道，单单有味道没有色没有形的，哪个方面都没办法一个实有的一个唯一的一果。所以从这方面讲的话直接就进行破斥了。然后第二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若许多因生多果者，则多因生一果的作业根本不成，即便是集聚多因也应成无异。像这样的话如果是多因生多果呢，那么就成了这个什么多因生一果的作业啊，多因生过一果的作业呢根本没办法成立了啊，这个方面破的方面和前面的就是这个二谛论当中呢就是这个相似之处的啊，在破多因生多果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这个很多因产生一个果，像这样的一个作业呢就根本没办法成立了啊，从这个方面进行观察的。或者从另一方面讲呢，就是说即便是集聚多因也成无异了，因为多因不可能产生一个果，所以说多因不可能产生多果，所以说即便是积累了很多很多的因缘呢都没有一个果产生，这个方面就从这个角度发了一个过失，多因生多果的话就是从这个角度。然后呢，若许一因生多果者，同样无分析之一因也不可成立，不观待任何法的都一因能生果永不可能。那么从破第三句第三句声音的时候呢，如果说一因生这个一因生多果，如果说一因生多果的所谓的我们就观察一个所谓的一因，前面多因生一果的时候是从一果方面观察的，这个时候一因生多果的时候呢是从一因方面观察的。前面讲了没有一个根本没办法分析的这个独立实有的这个一体的果，这个方面再观察一因的时候呢，同样呢没有分析的无分析的一因也不可能成立，也就是所谓的真正的一个就是实有的一实有的一因呢，从哪个方面观察的时候都没办法成立。这个时候我们就借用前面的果法，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时候，果法上面有色行味，然后我们说这个在种子上面呢，在因上面呢，所谓的这个一体的因呢，也不可能成立的。比如说我们说这个种子是圆形的，它是白的，它的味道稍苦，偏苦味。现在呢，从哪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真正的一个实有的一啊，找不到，找不到的。要不然你要成取实有的一呢，单单只有一个形状啊，没有它的颜色，没有它的味道，或者单单是有它这个这个颜色，没有形状、味道等等，从哪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实有的一呢根本没办法成立的缘故，所以说呢，所谓的这个因生一果的一因呢，就根本没办法成立。所以说，不观待任何法的独一因啊，能生果永不可能。这外面就从一因方面就抉择这个破斥的。 然后呢，若许一因生一果者，亦不能成立，因为此与集聚因缘能产生各种果法，成直接相违故。那么这个方面就前面这个口诀当中呢，设说一因生一果，因成无需聚因缘。那么从这个方面进行观察的时候呢，如果是一因生一果呢，那么就和这个集聚各种各样因缘聚集之后呢，能产生各种各样不同的法，产生各种各样不同的法呢，就成了直接相违。所以说从四个方面观察的时候都是不可以成立的，这个方面就是比较这个简略的形式啊，进行这个破斥四句声音，破斥四句声音的。那么下面还有一些这个教言，因此无论是因或果，都没有一个实有堪忍的一体性，既然无有一体，也不会有由一体组成的多体。我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呢，不管是因和果两哪个方面观察的时候的，没有一个实有的堪忍的这个因，也没有一个所谓的实有堪忍的果，因和果之间呢都没有一个所谓的这个一体性的。既然唯有一体，也不会有一体组成的他体。那么所谓的这个多体法呢，那么肯定从这个很多一聚集的前面打比喻，就是讲比如说一个五这个数字呢，肯定是这个五个一啊，五个一这样的话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说是这个五个人或者五个东西，像这样的。如果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它的基础一体一个本体都没有的话，那么就不可能聚集很多一体了成多体的。所以说呢如果就是说没有一个堪忍的一的话，肯定不会有个堪忍的多的。像这样的话就是也不会有一体组成多体。对多体的法，一是一起同类的根据假定为一体。像这样的话，就同类的根据也可以知道吧。所谓的这个多体的法呢，也是通过这样的一种这个可以假类成一体而已啊。比如说一个瓶子一个瓶子呢，像这样的话有很多支分啊，很多不同的支分呢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是一个瓶子。或者就是很多人很多人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说这是一个团体啊，这是个团体。或者一个房子，实际上所谓的一个房子呢，一间房子呢，这个所谓的一的个概念，一的概念有时很多其他的这个其他这个墙啊，像这样的这个门窗啊等等，像这样的话很多很多他体法假合起来的时候，我们说建立假立是这个安立成这个多体的，实际上根本没有实有的。名言中唯以这种方式来安立因果法，就是名言当中呢，单单只有通过这样的一种这个假立的方式来安立这个因果法，或者是一，或者是多。所以像这样的话，一和多的假立的方式是可以成立，如果实有的话，根本没办法成立的。此外，以生意理论观察时，在多因生多果、多因生一果、一因生一果、一因生多果的四句生中啊，四句生实际上我们从这个方面学了上面的理论之后呢，实际上就是四种升起的方式了，四种升起的方式，或者就是说这个四种安立因果的方式，在这个聚舍论知识当中呢，很多地方用四句应该什么这个做四句解啊等等，实际上就和这个地方有点相似的所谓的四句解，就是说这个从四个角度吧四个角度进行安立的。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可以说呢，像这样的话有四种这个升起的方式，因和果之间呢有这四种方式，实际上我们就说是四句生。有些地方翻译是四边生嘛有的时候是四边生，有的时候的所谓的四边生和我们说金刚宣言当中的四边生呢，有的时候容易这个混淆因为混淆。上次考试的时候就是答的时候呢说是四句生有些说是四句生是对的，然后就说有个四边生它是四边生不对，四边生是金刚宣言当中进行观最后我们说这个商量的时候，实际上呢在次生都是堪布的讲义等等其他的这个讲义当中呢也是说四边生的，这个也有的现在破四边生这方面也有，所以说最后呢就是说是有时候是四句生，有时候四边生等等，实际上是这个意义呢没有什么差别的，任何一者亦不成立人生所成的因果法所以诸法毫无堪忍的自体，如梦境般虚妄无实，这个就是最后的一个结论的这个结论。所以说像这样任何一者都没有办法成立一个人生所成的因果法，堪忍的一，堪忍的义堪忍的这个堪忍的因，堪忍的果，这方面都是没有办法安立的。所以说呢只能按照中观中所安立的这个一样，那么因和果之间呢，那么不管是从哪个方面来讲，都是一种这个像无自性的虚幻的法。除了这个之外呢这个在生意地当中，在名言当中根本没有办法安立一个所谓的一个实有。那么如果这样真的还安立实有的话，那么就是绝对对方失坏而敌的绝对失坏而敌。一方面就是生意地绝对要失坏的，然后名言地要失坏，就是因为你从你这个方式实有的因起安立一个实有的果的，永远不可能显现一个法出来，没有一个法可以显现的。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话，名言地就没有办法正确的安立，那么安立因名言地要安立圣义地了，只有按照这个现了无自性的从这个角度去安立的时候这个说这个二地方面安立的都是比较这个应理的。所以说这方面讲的是梦境般虚妄无实，一切这个因和果呢都通过这个四句声音一破的时候全部都成了无实有，全部都是空性的。那么就前面讲过这个，所以说一切法呢就是在四种方面可以包括的，或者是一因生一果，或者是一因生多果，或者多因生一果，多因生多果，除了这四个方面之外没有第五种第五句产的方法。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些四句理论呢观察一切万法，你认为这个是一个因产生的多果，一个因产生的一果，多个因产生一果，多因产生多果，你怎么去认识这个法的。
你如果有这样的认识，你认为这个是多因生动果，那么就引用这个地方多因生动果的理论进行破斥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肯定通过这个视觉声音呢，你观察理解之后呢，那么可以打破一些万法的实质啊，直接抉择一些空性的道理啊。今天讲到这地方。